加拉太书的六章，我们今天呢会，把六章应该能够讲完了。那最后的一个部分呢，非常的重要啊。今天我们有个主题，就是十字架啊。因为六章的最后呢，十字架反复的出现，从六章的十一节到最后，所以加拉太书其实是停在对十字架的教导里的。那我们也顺着这卷书呢，我们就把这个真理呢我们解开，然后看看圣灵会怎么带领我们。那我们上次停是停在第八节，我们今天从第九节开始。第九节说呢，加拉太书第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所以这里呢他又回到了行善的这个话题，因为呢第五节他是从这个话题开始的，然后呢第六节是从这个话题开始的啊，然后第七、第八节呢，他讲到了一个律啊，就是我们上次重点分享的啊，所以呢到第九、第十节呢，他又回到第六节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要行善啊，我们要在圣灵的带领下呢，做爱神爱人的事情。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和丧志和灰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先用前面一小点时间呢把这个解完。所以你会注意到呢，第九节它特别提到了两个不可啊，不要丧志，不要灰心啊。那我们上次讲了呢，在第六章的一节的时候呢，为什么会有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呢？因为我们很可能会碰到一个情形呢，对方不听啊。那不听到一个地步呢，我自己可能也会被引诱啊，因为呢我可能觉得也许我错了啊，我开始怀疑啊，因为没有看见我所预期短期的效果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自然会面对一个可能的情形，就是丧志或者灰心啊，就是我开始怀疑了啊，我觉得会是这样吗？啊，真的是撒情欲的种就是收败坏吗？真的是撒圣灵的种就是收永生吗？这个因为在时间里呢，它并不是立刻成就的。就比方说一个孩子，你告诉他不要吸毒，他吸了第一天，他是不会有任何的不一样的反应，也不会有任何你告诉他的恶劣的后果立刻出现的。那同样的道理呢，他听你的话不吸毒，他也不会有任何明显的立刻的好的结果出来的。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在时间里成就的。所以信心是需要经过时间的 test 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信心是需要时间的测试的。我们很多时候会怀疑啊，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但是呢你会发现呢，亚伯拉罕在时间里呢他不断地用自己的方法尝试他先是考虑用家里的这个一个大马士革人好像是做他的养子啊，接着呢又听从萨拉的建议呢娶了夏甲使女啊，想用自己的方法呢生一个儿子。所以神虽然给了话给到他，他也相信但是呢当时间没有成就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要用自己的方法。同样的例子呢也发生在以撒和利百加身上啊。当神告诉利百加啊，最后大的要服侍小的，最后利百加呢看见以撒要开始祝福以扫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他要帮神来成就啊，然后他就让以扫啊，他就让雅各去撒谎啊。所以今天呢等会我们会讲到十字架，我们会用一些的例子啊。所以你会看见呢这里很自然就会出现一个我们每一天成圣的路上啊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我还需要继续相信吗？我还需要吗？从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直到最后撒拉90岁生下以撒啊，估计几十年过去了啊。每一天里亚伯拉罕都可能会耳朵边上有一个声音，我 还需要相信吗？还是我用自己的方法？所以丧志和灰心，大家不要觉得离自己很远啊，其实离我们很近的。我们可能前面刚刚经历特别高的属灵的高潮，可能瞬间就掉到属灵的低谷里啊。圣经里这样的例子也是常常给出来，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啊，就是以利亚啊。以利亚前面刚刚在加密山上啊，行了在众人面前大神迹啊。啊，求雨啊，啊，他让巴利的先知们去求，求不来，然后他求来了，最后众人，在那一场求雨里啊，都知道耶和华是神呢、啊，这是多么大的信心呢？因为当时若是神没有成就，他当时就回不下不来山了，就肯定都死了。他是把生命交在这样的一个求雨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回去看这个列王记。但是紧跟着下山，雨下下来啊，他在王的车架前面跑，一到山下，王后耶洗别要杀他，他就吓得赶紧跑啊。瞬间呢、啊，几乎是这个切换都是以天来算的，很快他就落到了一个属灵的低谷里。我们会想，哎，这不才你看见神那么大的应许吗？你怎么还怕一个王后来杀你呢？那前面那么几百号巴利先知在那儿啊，全部的以色列众人都在那儿，你不怕？还怕一个耶洗别？哎，这是我们事后很难理解。但是呢，你要知道，在当场呢，他就会灰心，就会丧气。我们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指责别人啊，这个圣经的话都是对着我们自己讲的。这告诉我们呢，我们的确会丧志啊，的确会灰心。所以我们把这个摆在一个警醒的这个位置上，那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靠着神的话，我们要去做的是什么，就是我要持守在信心里啊，然后做爱神爱人的事，行善就是爱神爱人的事了。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那第六节讲到的是供应圣徒啊，那这只是行善中间的一个而已。那所以第九和第十节另外一个要解的点呢，除了这个丧志和灰心啊，那我们知道要持守在信心里，信心的宝贵。那等会11节往后我们会今天重点解信心和十字架的关系了。那九十节呢还有一个小问题我们要先解决掉，就是它是个递进的关系。九呢是在讲到众人啊，十呢九和第十节的上半段呢是在讲众人啊，十节的下半段呢像信徒的一家啊。那九节呢他还讲到是这是一个律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我们就不解了。他说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意味着呢神的话是必然成就的啊，种什么收什么一定会成就，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啊，这个我们就不再重复了。那我们再看到第十节，那第十节呢众人行善和信徒的行善啊，在神的那里呢他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来的。就是呢我们看这个词是怎么讲呢，他说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啊，更当这样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有职责，我们的职责的顺序是对信徒的一家或者说对主里的人呢我们的责任更大，对世界的责任呢小，就是这就是这个向众人行善啊，是应当的。但是呢，你会比较啊，那比较的顺序呢，那供给圣徒啊，这个的责任更大，或者说呢，当你祷告的时候呢，你肯定是纪念圣徒的祷告啊，会更加的重要啊，这个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啊，因为我每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呢就是进了一家人啊，就是神的一家人啊，所以当你清楚的在一个家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一家人的需要是什么啊，然后呢你就知道当为这一家人的某一个人怎么祷告啊，就是地方教会起的作用就是这样啊，为什么大家要常聚会，因为你常聚会才知道彼此的需要，彼此代祷的需要 啊，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老姊妹在这个老人院里已经有了一个这个 COVID， 有这个新冠病毒的工人啊，护士啊，我们就会知道，哎呀，为这个老人家，为这个老弟兄、老姊妹，我们就哎呀，恒切的为他祈求，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啊。所以这个不等于说呢，神爱某一部分人呢多过爱另一部分人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爱世人。但是呢，接受神恩典的，接受神救恩的人呢，他离神更近啊。神的孩子呢，其实神的灵在他里面呢，他做的是神的事啊，神要借着人的器皿做出来的事，所以他自然就会给到那个顺服谦卑的孩子呢更多的恩典啊。所以这是一个律来的啊。但是反过来呢，对我们来说呢。这就是一个我们如何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带领啊，就是神会借着这个话告诉我们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地方教会已经显明的属灵需要啊，你是更当这样，这是首先的责任啊。然后呢，神会放一些负担在你心里，这些负担呢，很可能是你最近的未得救的亲人开始。然后再是，也许是你的邻舍，然后再是更广的，那比方说全地的，比方说其他国家的，它是这么一个顺序，神做工总是这么一个顺序啊，所以我们例子就不再举了，我们看往下看啊，这是一个小的点啊，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在做神的工的时候，行善的时候，你会有意识的看见神是这么带领你的，然后他会把不同的负担放在你里面，然后你按照神的道去行，你持续的聚会，然后你自然就会发现神就这么带领你，你就会更有负担为同一个地方教会的肢体祷告，然后再往外扩展。我们看第六章的11节，这是我们今天重点一直到最后我们剩下时间重点要分享的内容。11节说呢，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我们先解这一节啊。这一节在讲一个什么道理呢？他在讲保罗啊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一个心情。保罗是带着极大的爱的。这是我们要借着这一节啊要传递给大家的属灵道理啊。神的责备是基于爱的。我再说一遍啊，神的责备是基于爱的，不是基于定罪的。因为耶稣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让世人因他可以得救。今天还是恩典的时候，恩典的时代呢，定罪是不会成为主题的。直到教会被提之后，审判的事情才真正开始。所以今天很多人会问啊，那现在又有美国又有山火啊，全世界又有新冠疫情啊，这是不是神在审判？真的不是啊，审判若是这么轻啊，就不叫审判了，这个真的很轻很轻的啊。大家去读一下启示录就知道什么叫做真的审判，读一读就挺害怕的，不敢去想的。所以今天是恩典的时候，神做的一切的管教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醒过来，他是带着爱的，带着爱的目的呢，就是他想要让我们赶紧不要再沉在原来的路上，回头悔改，这是神的目的。那保罗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我要解释一下，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这里我们要讲一点背景啊，大部分的解经学者啊，圣经学者都认为呢，保罗从得救之后呢，他是有一个身体的疾病的，就是他的眼睛不是太好啊，这是大部分的学者都这么认为。那有一部分的学者甚至认为呢，这就是他那根刺啊，保罗曾经讲过的那根刺。所以呢，保罗的书信有一个特点，有的书信啊，不是全部，有的书信它是代笔的。它是代笔的，比方说呢，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啊， 罗马书是一卷很长的书，所以呢你会看见在罗马书的16章的21节啊，罗马书非常长，是保罗的很长的书信之一啊。罗马书16章的22节啊，他说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啊，在主里面问你们安哈。代笔写信是代谁写呢？是代保罗写。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真实发生的情况是他口述，他说，然后一个叫得丢的弟兄呢用手写，然后这封手写的信呢再用邮差寄到了罗马当地的教会啊，然后他们去读啊，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回到这个加拉太书啊，所以你会看见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节呢，保罗在这里呢他特别的告诉加拉太人，你看我这封信你觉不觉得字很大呀，我告诉你为什么，是我亲手写的，我眼神不好，所以我只能自己写。他就讲这个意思，因为呢眼神好的不用写那么大，就像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年纪大了要大字圣经啊，有一本大字圣经就很高兴啊。对，我最近也有的时候看不清楚啊，我想可能过几年也得要有大字圣经啊。那大字圣经不是因为大字的书信不是因为加拉太人眼神都不好，是因为写信的人眼神不好啊，所以他只能写得大。那他为什么写这么一句呢？我们知道圣经都是圣灵感动启示写的啊，他不会平白无故写这么一句来表达什么呢？他就想告诉加拉太人，我很爱你们啊，我呢知道这封信是责备的话。所以加拉太呢，加拉太书是保罗诸多书信里啊非常少的主题是责备的啊，是劝诫的啊，是要指出他们的错误的啊，这么样的一个主题的书信。所以呢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保罗才说呢，这封信我要自己写啊，我要自己写，我想让你知道啊我何等的爱你，我是爱你啊，我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可能啊，也许呢第一，保罗呢不想让其他的弟兄写呢，因为责备的话语呢我若可行，我总是希望直接和当事人说嘛，对不对？我找个代笔的来写一封责备的信，这个容易给撒旦一些机会啊，无论是那个代笔的弟兄还是读信的弟兄。就像你有一些错误，你也不希望我先跟教会全教会的人都说一下，然后再来跟你说，对吧？你总是希望我直接先跟你说啊，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啊，对。所以保罗首先不代笔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有爱，同时呢，他也非常的有智慧啊。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呢，他传递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也是，圣灵也是这么带领我们的。他不愿意我们走岔了路啊，但同时呢，他也不愿意我们呢，有一颗被定罪的心的角度呢来看待神要指出我们的错误和过犯。我们要知道呢，神曝光或者说呢，让我们显明我们的错与罪啊，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出来。我们最糟糕的就是眼瞎。所以眼瞎的时候呢，我就啥都看不见，属灵的眼瞎呢，我就不知道哪里错了。所以保罗呢，他亲自写这个信呢，他是想告诉对方，告诉加拉太人，你们的关注点就是关注这封信的内容，其他的不要想，我也没有定你们的罪，我很爱你们，但是你们想要想一想，你们到底错在哪里，这个对你们有很大的好处，这就是他说我写的这封信呢，这个字是何等的大呢。那十二节啊，我们往下啊，这是一个重点的开始啊。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啊，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我们先停在这儿。这句话呢，和整个加拉太书一贯的保罗给出来的解决方案呢 solution 是一致的。保罗在六章的最后呢， 等于把解答答案，他前面从一章开始把问题抛出来，在六章的最后把答案做一个总结，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这句话和五章的十一节是非常近似的。五章的十一节说呢，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十字架是跟逼迫相联系的，同时呢，不信的人是讨厌十字架的，不信的人是那种叫希图外貌体面的人，是那种勉强你受割礼的人。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开始可以得出的结论。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先要建立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是耶稣基督给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啊，今天会查考一些经文啊，大家要翻一翻的啊，我们尽量不是来回的穿插查考经文，因为大家有些不太熟啊，但是有一些重要的点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和二章，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和二章，哥林多人呢和加拉太人呢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在保罗写信的时候啊，他们的起点都是歪的。所以加拉太书是一封劝诫的信，哥林多书也是一封劝诫的信，哥林多前书。所以你会发现劝诫的信的时候呢，保罗的主题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回到十字架。然后呢，保罗的书信里有些很美的书信，比如说腓立比书，比如说帖撒罗尼迦书啊，这都是很美的。为什么？比如说以弗所书啊，因为它是鼓励的信啊，因为那些教会都很好啊，保罗都很赞扬他们啊。所以在那里面呢，你会看见主题当然也提到过十字架，但是主题有更多其他的啊，有神的爱哈，讲到这个以弗所书。那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保罗讲到这十字架的他的描述，他是怎么样讲的？一章的十八节啊，临前的一章十八节，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就有意思了。我到底要信基督？我信基督什么？我是在什么角度信他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然后呢，到二十二节，一章的二十二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是指在犹太宗教里的人，希腊人是指一切不在宗教里的外邦人，希腊人只是一个代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就是希腊人。要智慧就是什么？我每一个人都想在这地上成为最聪明最有成就的人，这就是不信主的外邦人。23节说的我们是谁呢？就是在基督里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你接受基督成为救主的就是我们。那我们是一群什么人呢？传定十字架的基督。注意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划下来啊，我们传的基督一定是我们所信的，对不对？你一定是信的是这个基督，你才会去传他嘛，对吧？那你传的这个基督是什么的基督呢？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太重要了。那我们再看两节经文啊，我们再看这个第二章的一节。弟兄们，同样的临前二章啊，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注意他说的没有是对立面，就是我今天去告诉别人福音，我没有在讲什么高言大志，不是什么高深的逻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传的信息是二章的二节啊，大家可以把它划下来。二章的二节，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啊。它重要在哪呢？它重要在我们认识基督的角度，我们相信基督的角度。我们认识一个人有很多的角度啊。什么叫角度呢？比方说呢，一个人他可以是一个父亲，他也可以是一个同事啊，他是一个你工作中的同事啊，他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啊，他也可以是一个爱做善事的人。每一个角度呢，你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形象来。我们认识基督的角度啊，有很多种。比方说呢，相信基督，我就可以得着地上的祝福。基督是给我带来地上祝福的基督，这是一个常有的角度。第二个呢，我相信基督呢，我就在人眼里啊，我就是圣洁的。我相信基督呢，我就得着了人的认可啊，或者说呢宗教式的认可，这是一个很常有的角度。我们把基督当作一个我身份的标志啊，所以今天有很多我们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会碰到常会碰到说，哎呦，我要受洗，我一定要受洗啊。他甚至无论这个信或没信，他就受洗比信重要，你其他都不用说，你要做什么都行，反正我就是先要受洗啊。对，我觉得受洗很重要啊，因为受洗是一个标志啊，是一个什么标志呢？在他的逻辑里，受洗是一个被一个宗教认可的标志啊，我已经成为这样的一个标签的人。所以基督有很多种的标签，而只有一个才是真的啊！我再说一遍啊，基督我们今天认识他有很多的标签，但只有一个是真的，这就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这个是真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无论你受没受洗，无论你在不在教会聚会，无论你是不是做十一奉献，无论你做了善事或者恶事，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里，哪怕你今天说我已经是信主20年的基督徒了，我盼望大家今天都回到林前的二章二节，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认识基督是通过十字架吗？是不是？好，紧跟着的问题就出来了，到底什么叫十字架？啊，到底什么叫十字架？所以基督的十字架啊，我们要知道呢，它成就的事情有这么几个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它在告诉我们，我们相信的基督到底跟我们是在什么上面产生联系的，他到底为我做了什么，我接受了他，我信的是什么。十字架第一呢，它成就了公义，它满足了神审判的代价。今天我们会讲三个面啊，十字架我先把这个三个面讲完啊。第一，它成就了公义，它满足了罪审判的代价。第二呢，它成就了和平。怎么叫成就了和平呢？因为它使两下啊，神两下就是一边是神，一边是我们，借着十字架和好了，成就了和平。因为我们在这之前是与神为敌的，就是他呢使得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之后呢，我们与神和好了。所以第一呢，公义必须要满足；第二呢，他要把人带到和神和好的位置；第三，也是某种程度呢，我个人认为最重要最宝贵的，就是十字架是爱的表达。十字架是爱的表达。我们 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看的那节经文，我们 有一些的经文可以看一下。一个是以弗所书啊，对，以弗所书二章的16节啊，以弗所书的二章16节啊，他这说呢，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就是一边是神呢，一边是我们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就是我们使得呢，在十字架没有的时候，我们与神是隔绝的，但是呢因着有了十字架，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再看一个十字架是爱的表达啊，罗马书。实际上是公义啊，这个是我们就好理解的，我们就不再看了。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八章，罗马书的八章的32节，罗马书的八章的32节，他说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神使他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舍了。他想告诉我们，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这三样啊，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把十字架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使我们与神和好，显明了神的爱，把三个放在一起呢，你就会得出一节经文的结论。这就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那节经文，也是挂在我们教会那个墙上的那节经文，叫做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是他的动机，神是因为爱我们才做后面的事情。这就是十字架我们刚才讲的第三个点，它是爱的表达。所以针对这个点呢，会有一些的走偏了的真理啊，不能讲走偏了真理啊，走偏了的教导啊，或者说呢甚至是异端，他会讲呢，今天的福音教导呢走歪了，说呢神不是在讲爱，圣经的福音不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啊，我们是需要靠着自己的行为到神面前那里去得救的，这是非常糟糕的。糟糕在哪呢？我想问大家一句话啊，如果神不是因为爱，他只是想让我们知道他有多公义，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他直接审判我们就可以了。今天有一种很奇怪的教导，神做十字架的，就是做这个救恩，是想让我们知道他是有多公义，只是单单这样，所以我们要尽力的跟随神去满足他的公义，我也要做到公义啊。这种教导貌似很强大，但其实他非常非常的败坏，因为他把神真正十字架的那个动力和动机啊，以及十字架这样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真理啊，最终在我们里面做工的那个动力，我们是被他的爱感动，我们才会跟随他的，全部抹去了。如果把爱这个基石拿走啊，我们就不用谈十字架了，我们也不用谈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下跟随主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爱因斯坦说的啊，人传说是他说的，他说宇宙最大的能量就是爱，不管是谁说的，总之呢，这个道理是真的。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力量去实现律法的要求的，我们是因着被神的爱感动的。神也不是要借着十字架告诉我们他有多公义的，不单单是，他要告诉我们他有多爱我们。一个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啊，就像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你可以给孩子做饭，你可以给孩子买东西，但是最终你有一件事呢，你必须要为孩子生命付上代价，你要为他死了。你说在你和孩子的关系里，哪一个更重要呢？这个不用说的嘛，一定是付上生命代价的那件事情。我们今天每一个主日回到圣餐桌前，看着饼和杯，难道是让我想起神医治了我的疾病吗？让我想起神让我在世人眼里显得很宗教吗？肯定不是吧。让我想起什么？让我想起他替我死了。阿们。就这一个事实，我们是永远在这一个事实上活着的，就是他替我的罪死了，付上了代价。没有什么比这个事实更宝贵的，因为有这一个事实，我什么都不怕了。我还怕什么呢？他都替我死了，我还担心他会让我饿死吗？这就是罗马书八章讲的意思了。他都替我死了，我还在乎什么人说我好或者不好吗？所以所有这些呢，爱是一个基础来的。所以我们不要被一种的教导啊所带偏了。那种教导说你神不是在讲爱，神就是爱啊。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讲得很清楚，他的本性就是爱，他今天做一切的事情就是想要把爱给我们，他要解决罪的问题，也是因为罪是拦阻在我和他之间，使他没有办法把爱给出来的那个 barrier 那个障碍。所有的动力都是因为神爱世人啊。最后我再把这个错误的逻辑最荒谬的点出来啊。大家想一想，假设神真的只是为了彰显公义，他为什么不这样呢？假设他今天有个法官，他这个我犯罪了，我在他面前，他给我定罪，他说你的这个罪要打20大板，现在我要告诉你啊，这个罪有多可怕啊，你要受的刑罚是有多真实，我决定我自己下场，我挨着20大板。挨完这20大板以后，他问我，你现在知道这个罪很可怕吗？我说知道了。你怕不怕？我说怕。你要不要做？我说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因为你替我挨了板子，我为什么要做？啊，大家想一想，十字架没有爱根本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爱是一个基础，这就意味着呢，我们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我们也是要知道神是怎么爱我们的，我们也是怎么爱人。神不定我的罪，我也不定人的罪。我盼望我们都有保罗的那颗心呢，当我们指出别人过犯的时候，我要加一句，你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啊！我们也加这么一句啊。对，要知道我跟保罗一样的啊，我就不希望你走偏了，你顺着情欲撒种了，我恨不得把你拽回来啊！你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啊！所以爱是一个基础啊，这是我们今天关于十字架的一个第一个点啊。神爱世人，好，我们继续往下，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爱的基础上，他讲到了把独生子赐出来，赐出来为什么呢？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等会我们来讲叫一切信他的，这是最后的。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也就赐给我们，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没有十字架，我们就会灭亡，就会没有永生。这就是公义。因为你没有公义的话，神的国就无法 立足根基了。我们要知道呢，圣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比方啊，每次讲到公义呢，它都是用铜来做比喻的。啊，金银铜，铜啊，我们看快速看一节经文啊，启示录啊，启示录的一章的十五节啊，一章的十五节。这个时候耶稣的形象是什么呢？这就是个审判主啊，他脚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啊，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呢，以色列的那个圣所啊，那些根基很多是铜做的啊，那个帷幕啊，帷幕的底最底下那个都是铜，还有呢那个柱子都是铜，还有呢外面那个燔祭的那个坛呐、啊，那个烧祭物的坛，烧祭物就是审判嘛，对不对？你要祭物要烧掉嘛，然后那个是铜啊，里面是木头，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显出来呢？就是根基啊，耶稣的脚像光明铜啊，那个木啊，帷幕的底座是铜，柱子是铜，一个国度的根基是公义，这就是圣经表达的信息。我再说一遍啊，一个国度的根基是公义，公义没有了，国度就动摇了。所以当一个国家如果贿赂盛行的时候呢，这个国本是动摇的。比如说以色列在被掳之前就很典型啊，你会看见亚哈耶洗别跟他出个主意啊，然后呢就会有两个匪徒就撒谎，而且是对着谁撒谎？对着长老，就是对着那个审判官撒谎，就把拿伯啊，就把拿伯的葡萄园啊，把拿伯用石头打死，这就是公义的根基动摇。所以当一个公义不得到满足的时候，国是无法建立的。所以当耶稣要来救我们的时候，他一定先要满足公义的要求，而这个满足的方法呢，就是他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公义怎么得到满足了呢？公义收到了代价，因为我要受的刑罚耶稣受了，公义得到满足了啊！所以他的动机是爱，他做的事是满足公义的代价的事，是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我跟神和好了，这个很美好的结果。因为神是那个审判官，神是那个定规的人，是写律法的人，是给出规则的人。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得罪了谁呀？我们得罪了我犯罪的对象，更得罪了神。很形象的比方，一家假设有十个孩子，一个哥哥打了一个弟弟，他得罪了弟弟，更得罪了父母，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因着我们犯罪，我得罪了我犯罪的对象，这是我们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总是去看，如果我这个对象没有知道我得罪他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很高兴，好像我这就没有责任了。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你良心会谴责你？良心哪里来的？就上帝刻在你心板里的律法呀。你知道有顶上还有一个人看着你呢，还有一个公义的主在盯着你呢。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我得罪了神。所以你会看见这三步啊，动机起因是神爱，他做了一件事，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事带来的结果，使我与定规则的那个审判主和好了。阿们，哈利路亚。这样的和好就是 救恩了。就是我信的是什么？我就信的这样的一件事，然后呢，我要把它接到我心里来。我说这个东西我要，我是因为接受耶稣钉十字架的耶稣而得救的，我也是跟着耶稣上十字架而成圣的。我在不信的时候，我是属世界的人。我属世界的人呢，我想的事情跟世人都是一样的。我要信的时候呢，我需要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就是十字架上的强盗，那两个强盗的选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马太的最后的一个部分，27。马太二十七章，马太二十七章的39节，我们从38节看起啊。马太福音27章的38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啊。这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刚才把约翰福音3章16节全部解开了啊。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现在呢，最关键的最后的一个步骤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信他的呢，有两组对比，一左一右两个强盗啊，一个是信，一个是不信。我们看他们的区别是什么？38节，马太福音27章，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谁呢？就是耶稣。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大家把这句话划下来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不信的人是要从十字架上下来的，明白了？同时呢，不信的人是不愿意耶稣上十字架的，他不要一个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是因为什么信的呢？你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信的。他的意思是，你要是有本事，你怎么不把自己做成人眼里的王啊？像比拉多那样，像凯撒一样啊，你有本事，你怎么还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呢？我以前讲一些福音课的时候呢，我常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哈。咱们清朝的时候，应该是李鸿章哈，去欧洲，然后回来呢就跟慈禧汇报这一行，说欧洲这个好啊，科技进步啊，一切都好啊，就一样不好，说他们敬拜一个失败者啊，这失败者自己到最后都被人钉死在石架上，他们还去拜他，这个完全难以接受，这绝对是不可理喻。是，一切都好啊，有发达的科技啊，有这个坚船利炮，为什么去敬拜一个失败者？我若不能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呢，我其实永远不可能接受基督的。今天如果呢，我可能得了一个病，然后呢，我祷告，然后呢，耶稣也恩典我，恩待我了，然后我医好了。我想告诉大家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不能必然保证你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不能必然。我们在这地上呢，看见耶稣的神迹啊，只能给我们创造一个可能。就是让我们呢想要多的了解他，知道他是真的啊，我想要谦卑，我想要多的了解他，直到我们了解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是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在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做了很多事情。今天也许你会碰到个传道人啊，说耶稣在地上做的事情就是三件事：治病、赶鬼和传道。所以呢，我们也要做这三件事，这个是很有误导性的教导。为什么？ 因为你就算做这三件事，你还是不认识基督。耶稣做完治病赶鬼传道，他如果回天家了，耶稣跟我们是不会有关系的。如果耶稣在这地上只是上了十字架，我们还是跟他有关系。大家理解这个关系了，这个重要性的顺序了吗？什么是我们认识耶稣的那个根基？就是并他钉十字架，再没有别的，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去替换、去加添、去减少。我们不认识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得着赦罪的恩典。如此之重要。我们再往下看，我看还在马太，我们看42节，祭司和文士哈，他们说什么呢？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42节，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在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把很多人从瘫痪的、瞎眼的、瘸腿的都救出来，甚至死人复活了。那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出殡的路上，耶稣让他起来了。雅鲁的女儿死了，耶稣让他复活了。拉撒路死了4天了，他让他复活了。他说他能救别人，他不能救自己。对于世人来说，这个救的定义是什么呢？大家去想一想，就是我有病要好，我在地上最好100年不够活1000年，我要是钱有10000块不够，最好要有100万，我的地位低了不够，我要最好是高。只要你能让我在世人的价值标准里、世界的价值标准里越来越好，这就叫救。世人的价值标准，一个活了33岁半就死的人，是遭咒诅的。阿们。世界的标准，如果今天有谁跟你说祝你33岁半就死了，你涵养好一点可能就离开他了，涵养不好呢可能一言不合是要打起来的。但是耶稣真的就是33岁半就死了，你怎么解释呢？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事情。那耶稣到底给的我们是什么呢？你到底要从他那得什么呢？他给的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赦罪的恩典，是他在十字架上得着的。我们要得着这恩典，你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在十字架上跟他联合，你也要走这条路，你也喜悦这一条路。否则你会跟下面的祭司长和长老和耶稣旁边的那个嘲笑他的强盗是一样的，对不对？耶稣旁边还有一个强盗，他说什么？他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个强盗为什么相信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是那救赎主，他要钉十字架的耶稣。大家不要觉得在十字架上得救的强盗好像很容易耶。你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在上面，一个33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木匠，你凭什么相信你需要跟着他呢？你如果用世人的角度，你找不着任何的理由。世人的角度，哎，你说你们的上帝有那么大能力，那显一个给我看一看，这就是世人的角度。你不是有那么大能力，那我这个就一定能解决。我这难题，我一放在前面，就显个神迹，我就信了。这全是世人的角度。如果十字架上的另一个强盗，他也是这么想的。他是看不见十字架的能力的。 但他说什么？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哎呀，这简直了！这若不是圣灵感动啊，我很难想象他能够有这样的认识。他知道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一天根本不是个句号，只不过是个逗号。他也相信他也是一样的，这一点就重要了。你相信有一个主，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你相信你自己是就是今生活完就是一个句号，什么都没有了，那你跟这个主不会有关系的。如果你也相信你也是这样的，你死的时候只是个逗号，你死了以后也会面对审判的，你说这个我要啊，这不就是正是我要的吗？是，我这辈子做了杀人放火的事，我这些都是我该得的，所以我现在挂在十字架上，但没关系，我有一个更大的新的开始，就是我碰见了生命的主。我不会再去面临永恒的审判了。我来到他面前，我说我愿意相信你，这就是我要的，这世界跟我没关系了，这就是我要的。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一定要纪念我。这就是接受十字架的信心。我们回到这个加拉太书，我们回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六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我们做了那么多的铺垫啊，后面就结起来就方便了。六章的十二节，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这就是哪一些人呢？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底下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要什么？他们要外貌体面，他们强迫你受割礼，他强迫你去做外人看起来你很属神、很属灵、很宗教的行为。所以我们很早以前讲过这么一个区别，信比行要难得多啊！你做一件事情很容易的，你真的把自己交给他是非常非常难的。今天如果有个人告诉你，你要行割礼，你就能上天堂，那我估计大家都会去做的，这什么难的？啊，你要守日子，守安息日，你就能上天堂，那就做呗。以色列今天还是这样。你去看以色列的那些公共场合，一到礼拜六连电梯都是层层停的。为什么？因为按电梯就算犯律法了，因为礼拜六不能工作啊，所以层层停，反正你没有犯律法，你进了总会到你那层会停。这个有意义吗？这就叫希图外貌体面的人，这个没有意义。你这么做了就上天堂了，你的罪还是在的呀。我们来看十四节啊，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的选择了。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的选择，我是跟着主的，我相信他，我愿意接受。我接受了以后呢，对于世界来说呢，我就是在十字架上的；对于我来说，世界就是在十字架上的。这句话的宝贵之处在哪呢？无论怎样，我跟世界都是分开了，永远的分开了。我们一定啊，得救的时候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你要从世界出来。要出来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快乐的，不会的。我们的神有很多美好的应许啊，亚伯拉罕最后也没有丢掉他那个儿子，但是他一定献了他的儿子。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里面呢，世界会有一个极大成的象征。什么叫极大成的象征呢？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健康，可能是你的钱财，就是呢， 只要假设你今天就死了，你带不走的东西就是属地的，就是属世界的，你就要把这样东西在现在，虽然你今天还没有死，你现在就把它放在十字架上，或者说你不舍得呢，那你自己现在先上十字架也可以啊。反正不管你怎么样，你在十字架上，这样东西它是活的，你是死的啊。然后呢，它在十字架上，你是活的，它是死的，反正你俩总没有交集。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成圣路上的秘诀。你是靠着十字架得救的，你更是靠着十字架成圣的。圣灵在你得救之后会住在你里面，你不用担心圣灵怎么做工，你也不用担心神的爱，你更不用担心神的能力，但是你需要担心你自己不愿意把主权交给他。你需要担心你时不时的从十字架上想下来，要把主权再拿回去，这个是我们要担心的。所以保罗呢，在加拉太书的六章最后啊，把那最宝贵的秘诀告诉我们了。成圣的秘诀就是什么呢？确保自己常在十字架上。我一定不能让世界在我里面有位置。任何的极大成者，无论是健康还是钱财 whatever， 不管是什么，它都会成为撒旦的支点。撒旦带领我们犯罪哈，一定要有个支点的，这个支点就是我在地上不能放掉的那样东西。来想一想，假设健康是我一个很大的难处，那我们可能会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脾气就不好了，我就会开始这个，对，大家觉得我开始不是太友好了啊。那如果钱财是我的一个里面最大的那个想要的东西，大家发现呢，那我输了钱、亏了钱的时候，钱没了的时候呢，我的面目就开始可憎了啊，很正常啊，非常正常。但是十字架上的人，这个地上的钱是花不着的，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所以当我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这个支点就永远发生不了作用了。好，最后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那我们十二十三节啊，大家自己去读啊，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它就是跟我们前面解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我简单讲一下啊，我们马上要进到十五节，这十五节也很重要，十二十三节因为我们跳过了，我简单补充一点啊，它就是在讲不希望我们上十字架的世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啊，就是他想让我们怎么样，他想让我们受割礼，他想让我们有外表的能行出来的义啊，他想让我们呢借着我外表行出来的义夸口，这就是他想做的。那为什么他最后要逼迫我呢？因为我从外走到里了，我从外走到里，我从里面真的愿意上十字架之后呢，你会发现我外面做出来的就是真正的义了。哦，这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立刻会照出那些假的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所以他就一定需要把真正的义定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把你，耶稣就这么死的。当耶稣的光照出来的时候呢，就使得所有当时的法利赛人他无法回避一个事实，或者承认我是假的，或者把耶稣杀了。这就是为什么十二节说一定会受逼迫，一定的。因为当你接受十字架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准备好最终面临的逼迫。你会发现你身边有很多人无故的恨你，逼迫就开始了。无故恨你呢，是因为你真的做到了，他就无故的恨你。当你跟他一样在装的时候呢，是没有人恨你的啊。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世人很爱你的时候呢，你要得出一个结论，可能你还是在装啊。那你周边人开始无故的恨你的时候啊，就从你家人开始啊，你就知道呢，你大概真的在做十字架的路了。 走十字架的路。有一节经文可以大家回去思考一下，就是约翰福音的六章啊，你大家可以记一下。约翰福音的六章的28节和29节啊，大家记下来就好了啊，回去读一读，然后去 meditate 去默想一下，到底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约翰福音六章的28节和29节，他说：“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这个信神所差来的就是你到底要做什么啊？人们会说要去行割礼啊，要去守节期，要去做善事。耶稣说不是，你信，这个信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的路。大家去仔细去想一想这个道理，非常非常珍贵。我们今天最后的时间我们要放在15节，我们回到加拉太书六章的15节，这是我们回到十字架的这个真理啊，走到最后一步啊，我到底怎么才能让我自己的老我上十字架呢？对不对？大家心想，逻辑现在走到这一步了，对，我们是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啊，会做工啊，那我需要让我的老我上十字架，我怎么才可能呢？十五节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啊，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呢，和老我的区别呢？新造的人是从圣灵生的。我们看一下，回到加拉太书的二章哈，应该是，20节。加拉太书二章的20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要知道，最终呢，我们得到的一个结局是我里面有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从神的灵，也就是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而生的，这个人是不会犯罪的。这个新造的人在我里面掌权的时候，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状态，我的老我在十字架上，新造的人就掌权了。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后面部分，我们继续往下读，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我今天还在肉身活着，那我怎么样让肉身常在十字架上，让新造的人常常掌权呢？答案是因为神爱我，因为你被他的爱感动，这就是为什么爱是根基的原因，没有别的原因。你常思想神的恩典，你就会愿意，就是这么简单。你常思想神在你一生他给你的带领，神比我们想的要好得多得多。刚刚我们开始祷告之前，我们有个姊妹分享的带领他考驾照的这个经历啊，哎，神比我们想的好得多得多，真的，一切的事啊，你可以回想你信主后，你可以回想你信主前，你可以回想你一切的经历，你看见的全是神的爱。然后你可以想一想，他是怎么把你从罪的苦难中带出来的，他是怎么为这个付上代价的。我每个星期天呢，回到圣餐桌前呢，看见饼和杯，最终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有如此爱我的主，我还要什么呢？就这么简单，我还要什么呢？我为什么还要在我地上那一点点健康的、钱财的、婚姻关系的，哎呀，就这么点事情啦，为什么要纠结呢？我有主， 难道不够吗？其实圣灵最终他只会用微小的声音跟你说这一句话，有了主你还不够吗？你知道这个结这句话之后啊，你的老我就上十字架了，就这么简单，就上十字架了，很自然的，你就离开老我，很自然，基督就在你里面掌权了，很自然。所以加拉太书六章的十五节啊，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真的，你不要去让你的眼睛盯在你今天做了好事没有，不要让你的眼睛盯在，哎呦，我今天又没有读经啊。是是，你是每天应该读经啊，你没有读经很内疚啊，是神不责备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不是说读经不重要，读经很重要，只是呢，你就算做错一件事情，你悔改了就好了，就算你做对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么回事啊，最终神会记得你的，你也不用太在意这件事。重要的是你里面那个新造的人啊，他在不在那宝座上，他在不在神的圣灵的带领下一天一天的长大。重要的是神的爱有没有让你想起十字架的恩典，让你愿意走跟随他的路。我们常常会想用自己的努力哈、去走成圣的路。我想告诉大家呢，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可能。你不要认为我信了主，我就能干过，我就能胜过我的老我。我以前是追剧的，我每天追到凌晨三点。我信了主以后，我读完经，我就能不追剧了。没有的，你不会有太大的区别，直到你碰到了主的十字架。哎，你真知道有一个如此爱你的神，他还是永生神，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他就独独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还不够吗？就是这么简单但强大无比的事实啊。我们是靠着福音得救的，我们也是靠着福音成圣的，我们是靠着十字架得救的，我们也是靠着十字架成圣的。我们怎么背十字架？我们就回到主的十字架面前，我们就背了十字架。你回到他面前，你被他的爱感动，你不是很刻意的去背啊，你背不了的，很刻意的去背。我有的时候我有一次还看见。看见有一个图片啊，那个可能两个人啊，应该是在耶路撒冷的街头啊，他们两个扛那个十字架，我估计是一个真的十字架，好大的啊，很重的一个，不是玩具啊，一个很重的木头啊，两个很壮的年轻人啊，两个年轻男子啊，他们扛着十字架在耶路撒冷的街头啊，我估计他们是应该上哥哥他山的。哎，我没有定罪的意思啊，我相信呢，这个神也感动他们呢。也是他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想体会一下啊，当时这个也许是为主扛十字架的西门的心哈、神怎么带领他们我们不去论断，非常非常个人的带领。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呢，对于我来说呢，我不能借着这样的方式，我能说这就是背主的十字架。不是这个过程。背主十字架的过程是我面对一个选择，我选择信还是不信，我选择要自己要世界还是要神。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开始的那个故事，当亚伯拉罕，当利百加啊，当他们面对神的应许的时候，背十字架的路就是，虽然外面的环境让我看起来这不可能，但我还是相信，死就死吧，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我要选择相信神的话。我不犯罪得罪神，我怎么忍心得罪那个爱我的主呢？背十字架的路啊，不是高言大志。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啊，我们今天最后呢，我还是想跟大家做个分享，就是士美拿教会的老弟兄波吕甲啊，这个故事感动我，一直到今天啊，一直感动我。老弟兄80多岁啊，被人钉在啊，被人烧死在火刑柱上。当他要被烧死的时候呢，兵丁只说呢，你只需要否认你的主就好了。然后波吕甲老弟兄说什么？他说我的主啊，这一辈子啊，在我一辈子，他没有亏待过我，我为什么要不认他呢？我为什么要不认他？是的。我的主一生没有亏待过我，我为什么要不认他？我的主一生没有亏待过我，我为什么要犯罪得罪他？我的主一生没亏待过我，我为什么要不信他？我为什么要让他伤心？没有什么高言大志的，弟兄姊妹们，不是喊着口号冲上去，然后世人给你鼓掌的，没有的。就是神的爱了，十字架就是爱了。把这挪去的人呢、啊，哎，求神怜悯他们呢，只能说很可惜，他们没得着。我们最后呢，把最后几节啊，我们做一个分享。我们这一卷书就结束了啊，是6章16节说，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对的，这个道理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当我们愿意按这去行的时候，神的平安和怜悯就加在我们身上。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信心越来越大？就是我们顺服一点点啊。神的祝福是倾倒下来的，有的时候我都觉得难以想象，神怎么会这么好呢？我就顺服这么一点点，哎呀，也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这哪里配得呢？啊，这祝福就是就盆满钵满，排山倒海的下来。尝过主恩的人都是有福的，怎么尝呢？你跟随他走十字架的路，你就会尝到的。一定会尝到。17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耶稣的印记就是十字架的印记。你从这里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就是你走了十字架的路，你跟随了一个十字架的主啊，圣灵就在你里面敲了一个印，这是主的孩子，生命册上的名字就永远不被抹去了。所以这样的人呢，保罗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啊。他说你不要再搅扰我了。搅扰这个词很形象啊，觉得保罗的确真是主的大仆人啊，圣灵大大使用他。这个词形象到一个地步，你用在自己身上太形象了。就是你得着了一样宝贝，别人没得着，你就特别有一个心，你说你别来打扰我，阿门。所以我们不是要把人带到宗教里去的，宗教就是我巴不得你跟我一样，其实我也不是太相信我这东西，我都相信钱，我跟你一样，只不过我有一个更好的带领你赚钱的方式，叫宗教。所以我想勉强你跟我一样，这就是6章12节所说的内容。真理是什么？就是我特别想把宝贝给你，哎，你不要是吧？不要我很可惜，但是你别来搅扰我，因为我很 enjoy 啊，我很享受，这东西太好了。为什么不要呢？哎，你不要真的可惜，反正你不要搅扰我。在宗教里的人他自己很 suffer， 你去问那个苦修的人，他有半点喜乐吗？ 那你去问 Harold， 看起来好像他跟一个苦修做事情也很像，对不对？那你看他里面的喜乐啊，他整天开那辆车啊，哎呀，我觉得那辆车他见主面之后都能当做古董展览了，哎呀，我真是我看着都是有点悬啊，但他开的可高兴了啊，我都觉得担心哪一天轱辘都没了啊。他很喜乐，很喜乐，真的很喜乐。你不要搅扰我。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呢，是我的信心小啊，我在搅扰他，真的，搅扰他什么？搅扰他 enjoy 圣灵给他的喜乐，因为我没有那信心，所以神没有给我这担子，但所以我不要去搅扰他啊。我也常告诉自己，搅扰就意味着呢，你不要就可以了，算了，反正我要的这东西太好了。所以最后呢，18节，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门。我主耶稣基督的什么恩？如果说整个一大篇都是在讲，十字架，都是在讲劝诫、警告，你能跟恩联系起来吗？哎，你如果用世界的角度，你就联系不起来。但如果你真得着十字架了，你就知道，哎，阿门。得着的人就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了，得着的人有福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就常在他心里，阿门，阿门。我们这卷书就查到这儿，我们从下一次开始呢，我们会继续雅各书啊，应该是从雅各书的3章开始，然后我们会用雅各书呢做例子，我们会。继续把成圣的路，我们继续讲啊，这个道理我们反复讲，直到大家属灵成熟了，你就能用了。所以雅各书呢，有很多给我们的要求啊，有勒住舌头也好啊，要做这个义行那个善行也好，我们怎么办？你如果不得到十字架，完全做不到，越做越宗教。当你得着十字架，你用加拉太书的方式，然后你再去用到雅各书身上，你说：“哎呀，这东西好用啊，真的好用。”我盼望有一天，我们说：“哈利路亚，我明白了，这条路我要一直走下去。”盼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和姊妹们都能成为像波利家老弟兄那样，到他80岁的时候，他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我们都成为主。在地上荣耀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如此宝贵的真理。我们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是因着这样的真理而得救的，也是因着这样的真理而成圣的。我们为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您的人祈求，求您让他们真明白。如此如此大的十字架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让他们愿意接受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中间已经得救的，让我们愿意走保罗的路，走波利家老弟兄的路，愿意在您爱的感动下把自己交给您，我们就看见。您是怎样的一位满有怜悯和恩典的主？我们这样的感恩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